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里要谈论关于追求满足的真理。
人们总是觉得，要是我怎样怎样的，你要怎么样，这个空白地方你自己填上去，那么我就会快乐了，满足了。哎，你要在这个空白地方填什么呢？
肉体的情欲往往比属灵的需要还要强烈，但是满足暂时的肉体需要并不能够叫我们的属灵生命增长的。这次查克老师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教导我们有关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的谈话这段经过。这段事迹的属灵意义可以深刻地说明主耶稣所赐的活水能够满足我们饥渴慕义的心。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查考约翰福音第四章从第十四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我非常希望您能来封信，对于本节目提供宝贵的意见。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节目结尾的时候播报的详细地址。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查考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如果您有圣经，请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我们继续看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经过。耶稣跟这个妇人论水活水，妇人呢不明白耶稣所谈的。我敢肯定，当耶稣最初对尼哥底母说你必须重生，恐怕尼哥底母也不明白耶稣究竟在说些什么。你知道吗？尼哥底母一听耶稣这么说，他的脑子里啊就浮现出一幅图画，以为啊他要回到母亲的腹中。在这里呢，耶稣也同样谈论属灵的事，而这个妇人所想的呢只是物质的事。但是耶稣对他说，要是你喝了属灵的水活水，你就永远不渴了。啊，他说我要这种水啊，这样我就不必每天老远来这口井打水了，我就不再渴了。凡喝这水的还有再渴，这句话呢在耶稣的意思指的是井里的水。耶稣再进一步谈论干渴，他并不是谈论肉体上的干渴，而是属灵的干渴。人呢是由灵魂和体这三部分组成的，人有肉体的干渴，有情感上的干渴，还有心灵里的干渴。耶稣向这个妇人说，你要是喝着水还是会干渴，这可以指你所拥有的、追寻的或者寻找的每一件肉体上的经验。人们呢总是觉得，要是我怎样怎样的，你就要怎么样，这个空白地方你自己填上去，那么我就会快乐了，满足了。哎，你要在这个空白地方填什么呢？似乎人呢通常都会定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件事，让他觉得啊，要是我成功了啊，要是我达到目标了，要是我获得了，那么我就可以心满意足了，我不再干渴了。耶稣说，不，凡喝着水的还要再渴。你呢应该在脑子里 证明你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在过去，你一定设立过一些短暂的目标。也许你觉得啊，只要我有一辆自行车啊，那我今生今世再也不想要别的东西了。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我呢，确实有这种经历。我达到了这个目标，达到了自己设定了一个中等的目标。我就想啊，要是我怎么样怎么样，哎，然后我得到了。可是我不满足啊，我又干渴了。但是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这个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约翰福音第四章的16到18节里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哈，请注意啊，这个妇人的态度可完全转变了，她呢不再卖弄风情了，她的面具被撕裂了。你知道生活中有许多人到哪儿都戴着个面具，外表来看呢，他们好像挺可爱挺聪明的啊，我能应付自己的事啊，我知道该怎么做，不需要任何人帮忙的，我应付得来啊。但是一旦面具被揭开了，底下就有极大的干渴和需要，而人的干渴和需要只有神能够满足。每一个人不管他们是谁都一样的，你可能会假装，哎呦，你不需要神，你说，哎，那是给弱者的，我不需要把生命委身给神，我不需要神，我能够应付自己的事情，我能够找到人生的出路。人生的战场是属于强者的，我就是个强者，我不需要帮忙啊。你外表上可以装出一副坚韧的顽强的样子，你那是戴上了一副面具。不管你的外表怎么样去打扮，但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是哭喊着需要神的。当耶稣拿走了这个妇人面具的时候，他突然明白，这个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能看穿我的内心，他能知道我内心隐藏的事，他知道我的真面目，我根本是无法愚弄他的。面具被拿走了，他的灵魂就暴露出来，赤裸敞开，完全揭露出来，他自己也知道。于是呢，突然他整个态度和人生的常规改变了。接着他问什么问题呢？约翰福音第4章20节，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他的问题是，我上哪儿去找神？我们的祖宗说我们要在这个山上找神，可你们却说在耶路撒冷，那么我上哪儿去找神呢？这是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在追寻的问题，到哪里我能够找到神？因为我们都需要神，无论我们在人的面前装的怎么样的坚强，可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都需要神。我们的心在呐喊，我要到哪里去找神？因此他的整个态度改变了，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们的祖宗说我们在这山上敬拜神，他指的呢是基利心山，在撒玛利亚地区的。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各支派站在这个山顶上陈明神的祝福，而在对面的以巴路山上却要宣布咒诅。撒玛利亚人是在亚述被掳之后居住在北边省份的民族，当犹太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不接纳这些撒玛利亚人进入犹太教，因为啊，撒玛利亚人不能证明他们有纯净的血统，因为他们与那些被亚述人带到他们当地居住的民族通婚了，那就像是混血儿了，所以呢就被称为撒玛利亚人。因为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是不允许他们在圣殿里帮忙或者是进去敬拜，所以他们在基利心山上建立了自己的敬拜中心，自己献祭，造成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不和，互不往来。他们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是在基利心山，他们还断言基利心山是所罗门建造圣殿和敬拜神的地方。他们不鼓励撒玛利亚人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因为他们认为是在基利心这座山上找到神，要在这座山上敬拜神。到了今天，当然了，撒玛利亚的人口减少了，世界上呢大概只剩下了1200个撒玛利亚人。即使在今天，他们仍然在基利心山上献羊羔为祭，那些遗留下来的撒玛利亚人仍然是声称人们要在基利心山上寻找神。但是这个妇人的问题基本意思就是，我在哪里能够找到神呢？这是每个人心里热切探索的问题。约翰福音第四章的21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然后耶稣继续讲了让人得到极大启发的话。约翰福音第四章的22节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哦，今天这对许多人来说是真实的，他们却是不知道自己拜什么。耶稣继续说，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的22到24节。你要在哪里敬拜神呢？在哪里找到神呢？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找到神，他就在我们的周围，神是不局限于某一个地方的，你也不能够把神局限在某一个地方。我们往往呢在思想上犯错，把神呢限制于某处。神呢不仅仅住在我们聚集的教会里，当你乘车来到教会的时候，神呢也在你的车子里啊。当你准备来教会，而你的孩子还没有穿好衣服，你向他们大声的催促的时候，神就住在你的家里。我们需要更强烈的意识到，无论我们在哪里都有神的同在。神是个灵，而我呢是被他围绕着的，因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他里面。你不能将神局限于某一个地方， 啊，比方说把它安置在基利新山，或者是耶路撒冷，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神并不住在那些个地方多于任何别的地方，神住在每一个神的子女的心中和他们的生活中，他围绕着我们，我们在他里面生活、动作、存留。神是个灵，你要是想敬拜他，你必须以心灵来敬拜他，必须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约翰福音第四章的25节里说，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作基督的要来。基督这个字呢，是希腊字，是从希伯来词弥赛亚翻译过来的。所以希腊词基督是由弥赛亚这个词而来。所以约翰在这里指出，我知道弥赛亚要来。弥赛亚这个词在希腊语称为基督。约翰福音第四章的25和26节继续说，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你能想象他在那一瞬间的感受吗？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约翰福音第四章的27到34节里说，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哈，挺有意思的一节经文，做成他的功。救赎的大功还没有成就。后来耶稣在十字架上喊着说，成了。但是这时候神救赎的大功还没有完成。所以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肩负着使命，他受父神的差遣来完成父神的工作，就是救赎世人的工作。然后他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的35节。在那个时候，事件的人正穿过麦田，朝着耶稣所站的井边走过来。他们大多数包着白色的头巾，所以当你举目观看麦田的时候，他们正从城里朝着井边的方向走来。耶稣向他的门徒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原文在这里说庄稼发白啊，可以收割了。那些饥渴的灵魂在寻找神，在哪里能找到神呢？约翰福音第四章的36和37节里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保罗说，有人栽种，有人浇灌，只有神叫他生长。约翰福音第四章的38到46节，耶稣继续对门徒说， 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迦拿呢，是个坐落在山谷里的小村落。如果你从拿撒勒来，越过山顶后，就下到了一个小山谷，迦拿呢，就坐落在这个山谷中。正好是位于拿撒勒到加利利海的路上。当耶稣来到迦拿，大概还离加利利海32公里吧。那时候耶稣抵达加利利的迦拿。约翰福音第四章的46节继续说，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加百农离迦拿呢，至少有32公里。约翰福音第四章的47节继续说，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查考约翰福音的第四章。
我们一旦相信了耶稣的救恩，不仅叫我们得救，更能够使周围的人因着与我们接触，生命得到改变。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的，我们要记住我们的信心对于别人的得救以及成圣的过程也有重要的影响。一会儿查克老师会为我们做节目点评，请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明白这次的内容吗？但愿主的话成为你生命的力量。欢迎来信与查克老师交流查考圣经的心得，你可以写信或发电邮给他。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将会继续查考有关耶稣在伯塞大池子旁边实行医治的事迹，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请记得收听下次节目，也请介绍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请听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赐福给你，保守你在他的爱里。当你每天研读神的话语，在心灵和诚实中敬拜他的时候，愿你的生命因此而丰盛，因为神乐意人这样寻求他、敬拜他。愿你的生命在基督里成长，一天比一天丰盛而且健壮，是你长成神所希望你能经历到的丰满。 并且借着耶稣我们的主，满有他的恩典和慈爱。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继续一起来研读约翰福音中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